汝南王郑印奉师命下山到南唐报号，他杀进敌营，一看南唐兵将围了过来，郑印大喊一声：“哎，南唐军都听着，拦我则亡，让我则生。”说完，啪啪一阵厮杀，厮杀的死伤无数，血染征衣。那郑印停枪跃马，正往里冲，发现前边围了一堆人，高举灯修火把，亮似幽松，照如薄昼，鼓响如雷，杀声震耳，就知道营中正在交战，可不知道谁和谁在打。他马上加紧，大枪抡开，噼里啪啦一顿乱砸，砸散了唐兵。往中间一看，哟，当中一员老将浑身是血，后背带着箭伤，已经支持不住了，堪堪不敌。郑印看了半天不认识，书中交代老将正是临时大帅高怀亮。上文书讲过，他从寿州杀出来要闯营进京搬兵，没想到马踏敌营冲不过去，被林文善的两个先锋吕文刚吕文忠困在营中。突然看见郑印闯营冲过来，高怀亮心里高兴啊，行啊，来帮手了。他边战边喊报出名姓，郑印一听立刻明白了，一阵猛打猛冲来到了界近。唐兵见两个人里应外合，害怕了，不知来多少人呢，人心惶惶，前后一挤，挤成人疙瘩了，你踩我撞，你打我骂，内部啊就闹乱套了。趁这个机会，郑印才来到高怀亮的马前。
高叔叔别着急，小侄儿给你帮忙。
哎呀，小将军贵姓大名？
哎呀，叔叔你怎么把我忘了，您过生日时候我给你磕过头，我不是郑印吗？
啊，哪个郑印？因为分别七八年了，你他想都想不起来呀、
啊、哎呀，叔叔我爹不是汝南王恕个罪说郑子明吗？我妈是陶三春呢。
哦，高怀亮恍然大悟，
哦，是郑印贤侄，可不是我等的，
不由得上下打量。郑印和郑子明长得一模一样，当时又惊又喜啊，孩子，想不到今天在这儿见着你了，是叔叔命不当绝呀、啊！你从哪儿来的？
我从我师爷山上来的，听说你们被困，我来闯营报号救驾来了。
你到没到京城啊？
没有啊，直接来的。哎，叔叔你这怎么了？怎么浑身是血呀、啊、
哎，孩子，万岁和我们在寿州被困六年，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派人多次闯营都没冲出去，是这么回事。没想到我也身受刀伤箭伤，冲不出去也回不去了，眼看命在旦夕，多亏贤侄赶到救了叔叔，我不行了，你替叔叔搬兵快走吧。
哎，叔叔，南唐将官最厉害的是谁？
元帅林文善呢、啊、
嗨，
用不着搬兵回京城，多麻烦呢，我把林文善打死不就可以解寿州之危吗？何必进京呢？孩子不行啊，林文善刀马纯熟，非凡人可比，我兄长高怀德武艺怎么样？常胜将军呼延纵如何？武状元曹彬又如何？均不是林文善对手，你能行吗？
哎，叔叔你别小看人呐，我乃陈团老祖亲传，高山学艺八年，我要不行，老祖能叫我下山吗？你看热闹吧。
哎呀，孩子，你生来乍到，不知其中厉害，敌兵数十万，你人单势孤，浑身是铁，你能捻几根钉啊？
叔叔，嗨，你放心吧，不是我怕出了闪错，对不起陶王妃呀。
说到这儿，高怀亮不行了，怎么失血过多，头昏眼花，在马上塞几塞，晃几晃，坐不住了。就在这阵儿，敌兵又拥上来了，高怀亮脸色苍白，少气无力，贤侄天要亮了，亮了天更不好走了，快回去见万岁，
有大事要办，不要管我，你快走。
说完趴在鞍桥上。郑印这才明白高怀亮支持不住了，忙说，
叔叔，咱俩一马双跨，我带你出去。
他也不等高怀亮同意，把枪交到左手，伸右手掌身躯，砰，抓住高怀亮的叛甲丝绦往怀里一带。高怀亮就是扔了兵刃，两脚甩蹬，就劲儿纵身倒在郑印的身后，随后双手搂住郑印的腰。郑印问
高叔叔，做好了没有？
做好了。
那好，我先把你送回寿州，回头再战凌文山。
说完双脚踹蹬，猛往前去。他想冲出去啊，
冲不出去了。
怎么，南唐兵围上来了？刚才林文善和吕氏弟兄围战高怀亮，被郑印给冲了一下子。林文善气坏了，大骂守营将官为什么没看住营门，叫个没盔没甲的黑饺子杀进来了。你们的弓箭是看着玩的。随后林文善聚齐队伍，告诉吕氏弟兄，眼前这两个人不能放走。三千人呼啦打个包围，外边是火把，里边是手持兵器的军卒，正北方大旗下吕氏弟兄横渡去路。这哥俩每人手中一对大锤呀、啊、副先锋吕文忠手使一对青铜锤，来到郑印马前高声喝道，
哎，你是哪来的野人，敢搭救敌将高怀亮，你一马双跨还能逃走吗？你真看我们南唐没人了，你家先锋要你的性命。
郑印闻听沉住气儿，不慌不忙地说，
哎，我不想打你，叫你多活一会儿啊、哦、你呀拿着南唐营啊吓唬人，告诉你，我拿你们连营全当爷的跑马场，拿你们的脑袋当球踢。
睡的吕氏弟兄浑身发抖，好啊，说着抡起双腿使个泰山压顶砸了下来，嘴里说着，黑小子休走，看锤。正印的丈八蛇矛枪急忙来个野马分鬃，唰唰腾腾两下子，左右一分，双锤被分个大场门。吕文忠刚想收锤进招，正印伸左手探背膀，唰抽出钢鞭，也没回头，反手一鞭打呜，正打在吕文忠的后背上。这一鞭力气太大，正砸在护心镜上，护心镜碎了。吕文忠被震得五腑六脏翻了个，心里难受，嗓脸发青，一张嘴大口吐血。吕文忠拨马败回营中，吐血不止，活了两个时辰就咽气了。这边疆场上还有一位呢，
谁呀、啊？吕文刚啊，
吕文忠的哥哥郑先锋吕文刚，当时气坏，要为兄弟报仇，催马舞动一对冰铁亚油锤，从郑印的后边偷偷的冲上来，
干嘛呀？
他要打高怀亮，照进高怀亮的头部，唰一声砸起来，锤打优势一前一后双双落下。他想砸死高怀亮，高怀亮身受重伤，枪也没了，搂着郑印，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，只可锁梗藏头，闭目等死。就在这一瞬间，那郑印听见身后金风所响，李小一剪凳，凳带风带绳，马一打旋，像旋风一样唰一下子一掉个，大锤走空了。又因为用劲儿太大了，大锤带着身子差点栽下去。郑印就是摆动丈八蛇矛枪，马上回身一个佛草寻蛇，砰，大枪直奔吕文刚的软肋。吕文刚做梦都没想到枪来的这么快，吓他手足无措，一舔肚子，那不是找死吗？只听扎进半尺多深呢、啊、正印把枪一拧个往外一带，老肠子老肚子干货全带出来了。李文刚疼的扔掉双锤，压一声从马上栽到地下，当场绝地身亡。南唐兵立刻大乱，齐声高呼，黑小子厉害哟。南唐大帅无敌将林文善在当场看得目瞪口呆呀、
哎呀呀呀呀，这小子是谁呀？看来他是我南唐的劲敌，虽然不哭，我难保住营房啊！
想着高呼三十万人闪开了，本帅在此。
君主望两旁一闪，林文善来不当中，
黑脸将军，你是何人？
我乃山西人士，死不言出，汝南王赵子明，俺叫郑印。再问，是你家少天妃？
哦，
林文善点点头，原来是名人之子，将门之后啊。不过那郑子明能耐可不怎么样，有这么好儿子。郑印呐，我有几句话，不知道你听不听啊？
说吧。
你父郑子明和赵匡胤是患难之交，帮他打天下，出生入死。赵匡胤坐下江山，可就把你爹给杀了。他和你有杀父之仇，你为什么还保他呢？赵匡胤能患难，不能共享富贵，心狠意毒，谁保他他就杀谁，可就不如投我南唐了。你帮助我抓住赵匡胤，可报杀父之仇。丫丫呸，
憋住你的狗嘴，
你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。我父之死是被奸人所害，黄伯父已经替他报仇了，我父子均受皇恩，当涌泉相报。你挑拨离间，没人听你的，你是谁？少王爷枪下不死，无名之鬼。本帅林文善。
啊，你就是林文善呐！好小子，你以小犯上，今天我杀了你，进城就将。
说完刀枪剑刺，林文善摘下巨齿飞镰板门刀，双手一横，啪啦，往外一磕，是结下相还，打在一块。从赵匡胤兴兵以来，林文善没碰上过对手，今天可碰上硬敌了，不敢大意，俩人打得难解难分，有十几个回合。林文善一想，这小子能耐不小，不把他除掉，恐怕赵匡胤得冲出来，怎么办？我何不用我绝命刀伤他？想到这儿，眼珠滴溜溜来回乱转，面露狰狞。他打着打着，唰，拨马就走。干嘛？他要败中取胜。郑印拍马要追，高怀亮急忙拦住：“贤侄，穷寇莫追。我观察林文善走后留招，别中他的诡计。
不能，别放他。
孩子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有本事迟早能把他擒住。现在我累赘你啊，我身上有班兵圣旨，一旦丢失，祸落敌人手，关系国家兴亡。再者说，你一个人也救不了圣驾呀，必须班兵共同破敌，里应外合，打败南唐，才能救出万岁啊。”
哦，
这番话郑印听罢如梦方醒。
好，不追，
那我先把你送回去，回来我再闯雷营进京城搬兵。
不，你把我扔到这儿，甭管我，你把圣旨拿走，你就出去。
哎，那哪能呢？来吧，你跟我走吧。郑印人似凶狮，马似金鳌，杀奔寿州，谁能接得住啊？再加上吕氏弟兄双双阵亡，军心已散，郑印杀出一条血胡同，来到北营门。营门呢，关着呢。他抡起大枪，啪啪啪几下子把门砸坏，大门呼隆倒了半边。郑印战马腾空而起，是冲出营门，过战壕，没费劲，很快就来到寿州北城下。郑印带住乌龙军，
高叔叔到寿州了，快下马。
叔叔，叔叔，喊了半天没人答应，回头一看，那高怀亮昏过去了，两只手还紧紧搂着自己的腰。郑印挂上大枪，把高怀亮的手掰开，跳下马，把高怀亮抱下来放在地上，冲着城头高喊：“
哎，城上人听着，给我皇上二大爷送信儿，就说我把高怀亮将军放回来了。”
这个时候，赵匡胤领着文武群臣全在城头上
观看战情。
郑印持马而来，身后驮着个人，大伙不知道怎么情况。等郑印说话，赵匡胤听清了，当时又惊又喜，哎呀，高元帅回来了，这就好，小恩公你是何人？孤王是赵匡胤。
哎呦，闹了半天是黄伯父啊，
黄伯父在上，孩儿有礼。
你是谁呀？
哎呀，黄伯父，你怎么我忘了，我不是郑印吗？
赵匡胤脑袋嗡的一声，在城头晃几晃，差点摔倒，手扶垛口往下观看。
你是郑印
啊？
你是我三弟郑恩之子？
是我呀。
你上哪儿去了？
我上山学艺，听说黄伯父被困，特来寿州报号解围。
赵匡胤一听哭上了，
怎么不见刁安，不思骏马，看见郑印想起郑子明了。
都怪孤王一时糊涂，听信谗言，杀了郑子明，对不起陶王妃，更对不起郑印。
尉迟啊，你可想死伯父了，快快平身进城一叙。
说完，赵匡胤下城头，来到城外亲自迎接。
有人把高怀亮抬进城内养伤，
郑印给赵匡胤再次施礼。赵匡胤拉住郑印，泪如泉涌，
孩子，伯父对不起你，想不到你能到这儿来。
黄伯父您别难过了，见面是喜事，我高叔叔说您在寿州被困六年，要派人进京搬兵，孩儿不才，愿意前往。
哎呀，使不得，你一路上征杀，鞍马劳乏，要休息几日，养养精神。
伯父
我不累，再说救兵如救火，越快越好，趁敌营刚被打乱，没有休服，我现在杀回去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，能省不少力气，等他们有了准备就不好走了。
苗从善说，少千岁言之有理，万岁你就让他去吧。
去得去得。
尉迟你闯一闯营，试一试，能出去更好，出不去就回来，千万千万别硬拼呐。
我知道了。就这么，有人给郑印准备了五斤牛肉、七斤馒头、一个大水葫芦，给战马运水加料，收拾停当。郑印要启程了，
赵匡胤说：“贤侄啊，你没有盔甲，闯敌营太危险，没有遮体的甲夜哪行啊？
略等片刻，我送你一套。来啊，把我行宫内存放那身乌金盔甲起来。”
是，侍从答应一声，骑快马回城。时辰不大回来了，取来盔甲包，还带来一身内衣和征袍，递给了郑印。郑印接过来，打开盔甲包一看，嘿，这套甲胄太好了，虽然不是刀枪不入的宝铠，也是世上稀有珍品。
哪来的？是当初赵匡胤呢叫滨州官员专门打造的。
干什么用呢？
准备啊郑子明过生日的时候作为寿礼送给他。皇上要盔甲，地方官员是尽力来办，请上等工匠精心制作，做好了送到朝内。没想到郑子明也故去了，赵匡胤喜欢这套盔甲，又想念郑子明，出征的时候啊就带出来了，他想哪个大将立了功就赐给谁，今天正好遇上，给了郑印。郑印是黑脸将，再配上这身乌金盔甲正合适，军卒帮他穿戴起来。那郑印戴上乌金盔，扣上搂海带，挂上甲叶，系上纽帕，九吞一十八丈，吞口兽面，挂上鱼踏围，征裙上恰金边走金线，上绣花冠鱼肠，足蹬虎头袜面靴，外罩皂罗袍，背上钢鞭往里站。这是人是衣服马是鞍，这一穿戴上了，嘿，威风多了。 文武官员齐声赞叹，犹如郑子明重生一般呢。
苗从善又写了个路途单交给郑印，嘱咐他别走错路，到京城之后请一字并肩往速发救兵。
郑印点头辞别众人，飞身上马直奔敌营。
轻车熟路啊，从哪来的还从哪回去。
哎，真叫郑印猜对了，南唐兵将一点准备也没有。
他们认为啊，闯营的人进寿州城不能回来了，咱们累了一夜先睡觉吧，有什么活啊明天干。
所以被砸坏的营门也没修好，挑开的鹿角压叉也没收拾，将官都睡觉去了。郑印来得巧，出其不意，飞马来到敌营。等南唐军卒发现郑印想拦挡晚了，郑印冲过去了，很顺利的来到中营。
那么南唐元帅林文善呢，他也没料到郑印会去而复返呢，他也以为没事了，摘盔卸甲，换上威服，到后帐处理吕文刚、吕文珠的后事。他正在准备办丧事的时候，营中一阵大乱。林文善问：“出了什么事了？”“
元帅，大事不好！刚才闯进城的黑脸将就杀回了。”“
哎呀，不好！”
他准是要进京城搬兵啊！
哎呀，备马抬刀！
是。
军卒答应一声，急忙去准备。林文善顶盔挂甲收拾好了，带亲兵卫队出来一看呢，郑印呐早跑没影了。
那郑印如鲲鹏展翅，一口气跑过敌营，又冲出十多里地，天光大亮，耳边听不见杀声，身后没有追兵，眼前闪出一片树林。小英雄甩灯下马，牵着缰绳进了树林。再看这匹乌骓马，累得吞身是汗，像水洗了一般。郑印心疼了，急忙把马的肚带解开，把马鞍子卸下来透透发，叫马啃点草吃点青，自己也摘盔卸甲包好了，挂在鞍球之上，只觉得肚内咕噜噜之响，又累又饿。郑印往草地上一坐，打开水葫芦一扬脖，吨吨吨喝了半下子，拿出馒头和牛肉狼吞虎咽，嘿，吃得真香啊。吃完了躺在地上休息片刻，又将战马牵过来到小溪旁印了印，战马打了几个滚也减去疲劳，重新扣好鞍鞯交环，出了树林，拿出路途单子辨明方向，然后顺着阳关大道打马直奔汴梁。路上无书不再重续。这一天远远的看见汴梁城，郑印高兴啊，我离开京城整整八年了，这八年我在华山跟师父学艺，我的娘想我眼泪得哭干，今日回京母子团聚，我娘不定多高兴啊。又一想，不行，不能先回家呀，我有重任在身，万岁被困，度日如年，盼望救兵，我应该先上朝送圣旨啊，把公事办完然后再回家省亲。对，应该学大禹治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我晚一会儿回家算个什么呢。
想这儿，打马如飞进了城门洞，来到城里。来到城内他为难了，怎么离家的时候啊他才十岁，记不住五朝门在哪儿，多亏有人指点，很快来到午门，双脚扣凳，战马停住，甩灯下马，大声喊道：“哎，黄门官，以武壮忠，请一次并肩王升殿，就说有郑印从前敌归来，现有圣旨在此。”说完解下包袱，拿出圣旨顶在头顶。黄门官急忙跪倒接旨，
郑印说：“哎，都起来，快叫一字并肩王升殿。”
是。
黄门官往里边送信，敲金钟，撞玉鼓，钟鼓齐鸣，惊动了赵二舍。宋太祖赵匡胤呐，弟兄三人，赵匡胤是老大，老二叫赵光义， 老三叫赵光美，还有个妹妹叫赵美容。赵匡胤当了皇帝，他的兄弟呢全封了王位，他的妹妹封为燕长公主，就是嫁给了高怀德。赵匡胤带着文武群臣去出征，朝中事交给二弟赵光义，留下丞相赵普还有王袍。国家大事交给赵匡胤啊，担子也够重啊，每日处理朝政，累得他食不甘味，寝不得眠。赵匡胤被困，赵光义他不知道，只因为开始出征的时候捷报频传，后来就音信皆无，消息不通，多次派人打听都是有去无回。原来南唐军事于洪把消息给封锁了，他怕朝中发来救兵，沿途设下明哨暗哨游动哨，有宋朝探信的密探，抓住就杀。宋太祖又没派人搬兵，不是没派人，而是冲不出来，所以赵二舍世界不知道他的哥哥遭了好几年的罪。今天呢，他和赵普在养心殿正在琢磨前敌怎么没信儿呢，外边钟鼓齐鸣，赵光义急忙升殿，殿头官启奏王家千岁，前敌派来正印将军回朝，待圣旨在午门外候等。赵光义喜出望外，哎呀，我皇兄派人回来了，好，接旨。说着带着朝中的老弱病残步行了午门，离远就看见郑印头顶圣旨，急忙跪倒，万岁万岁，赵光义接旨。磕头已毕，郑印把圣旨递过去，又给赵光义行礼，二皇叔在上，小侄儿有礼。赵光义上下打量郑印，见郑印身高体壮，风尘仆仆，嘴唇都裂了，眼角挂着血丝，就知道一路上吃了千辛万苦才回到京都，这才是朝臣带漏五更寒，铁甲将军夜渡关都不容易啊。小将军你是何人？二叔，我不是小郑印吗？你是汝南王之子？
是啊。
哎呀孩子，你可想死我们了，八年前你失踪了，你上哪儿去了？
哎呀老人家您别问这个了，
二叔啊，万岁被困受招，礼物粮草外无救兵，叫我到京城找你，你赶紧派二路元帅到前敌解围。